这个说到了，大陀罗尼就是指的心陀罗尼、无相陀罗尼，能够出生一切。我们一般的陀罗尼呀、这个依陀罗尼功德来说的就像某个陀罗尼某个咒你诵持之后啊能够消除这个灾厄，能够消除病患念了之后这个病就好了，那就是由咒力摄持啊产生的作用。那么这里的这个圆觉这个清净的因地，那是这个呢圆觉妙心呢是大陀罗尼出生一切的，那么就是这个一切法界，一切法从此入，一切法从此出，那么这个地方呢，没有说这个嘞，心字，没有说这个真实心呢，清净心呢，实际上就，这个含有这个意思，就像这个《大乘起信论》里面讲的一样，一心二门，心生灭门，心真如门。法界缘起，如果是依此心这个觉了，那就是成菩萨成佛。这依此心迷惑颠倒，在细论经里面那就是六道里面这个嘞流转，所以禅宗里面呢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就是我们现前所启用种种这个嘞思虑观察这个心，但是并不等于就渐渐停留在妄想颠倒的范围，但用此心就可以治疗成佛了，而是要能够洞察真实，转妄成真，离细论境入真实境，那么这个时候才能够治疗成佛，所以说这个是这个大陀罗尼门就是指的智慧心真实心，依此清净依真一切真的万境自如如，所以这个菩提涅槃呢诸波罗蜜啊都从此生这个在前面的时候已经讲到过了，那么这个是略说显示以此究竟之意来教授菩萨，那么下面就是进一步解释，就是要怎么样讲呢，前面这个文殊菩萨提醒呢要说本起因地法行，为这个嘞闻法大众，一切如来本起因地，皆以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这一切如来就是不仅仅是释迦佛如此，过去燃灯佛，这个毗婆尸佛、湿气佛、拘留僧佛、拘那含摩尼佛，未来佛、弥勒佛， 都是什么呢？这个呢，依此本起因地而成就，而圆满成就，佛佛道同，无不皆然，皆依圆照。这个圆照呢，是就前面讲的这个呢，大陀罗尼们呢圆觉了，依圆觉之慧所照所显，那么这个所显所照，法尔如是的真理，清净本然，清净本然，清净觉相，永断无明。那么这里讲的永断无明，就是包括了现象界一切的留碍都消除了，这佛的这个周边呢，知一切尽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根本性的、本质性的，就是觉诸法真实，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现象界的，能够觉了诸法，不仅仅觉诸法真实啊，还觉了诸法。那么这诸法呢，就是含有一切差别境界，一切这个呢差别之相。那到圆满的境地的时候呢，这个差别现象种种的妨碍都断了，永断无明，翻成佛道。这个时候才能成熟佛道，洞彻十方，随众生的因缘呢，观机斗教啊，来做饶益，度化有情，度化众生，这个是基本义。那么后面会进一步啊，就这个本起因地啊再解释。那么这里呢，还是再进一步略作解释。这个本起因地是最初根本，最初发心此地，后成佛道也是此地。这个意思是怎么样讲呢？就说这个真理真正的证入和最初的这个认识，二者呢是相顺的。这个就是要学佛法了，闻佛法的重要。从这个解释上、阐述上来讲呢，直接显示佛法的真理是不容易的，是困难的。就像这个鱼不知道鸟飞空的境界，鸟不知道这个鱼啊有水的境界一样的，在不同的范围。那么我们凡夫众生呢，这不是像佛一样的圣者一样的证得了真实，亲见呢本来，那怎么样讲怎么样说呢，都不可能直接明了，就隔了一层。这个也是这个说法困难的地方，然后由这个思维啊了解的层面去比度不能够及的地方。那这怎么办呢？那么这个因众生相应的思维、相应的认识， 指出这个相对意识里面错乱错误的地方，不正确的地方，影响于趋向于真实的层面，这个是一般所指。那么直接所成事，那就是这里讲的了，这个呢本起因地，就是佛证入真实直接所显的境界，有所显的境界，观诸镜像，这个镜像有的真实呈现，以此为一，然后修行去向，所以初发心在此地，后成佛意在此地，就是见和行呢是合一的，一见到行，一行正果，一正来修，一修行来究竟，这个一见到行呢，就是我们能够于真理于圆满觉性，一闻思之后，这个呢建立正确的了解，正确的认识，那有了这个正确了解认识了，在观修的时候远离这个种种错乱，种种过患，能够明确的检测。如果不了解究竟真实的层面，怎么能够检测，怎么能够抉择呢？离诸相似见解，离诸错乱的认识，那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就像这个发心念的声闻发心，这个大乘发心和普通这个世间的世俗发心，就跟认识有关系。那一般世间发心呢，能够守五戒修十善，这个嘞得福报升人天，当然还在轮回里面，可是他有善恶业果的生命认识，不会迷背一些不必要的行为，以为能够造福，以为能够得福，就比如说那个杀猪牛羊啦，三牲祭祀啦，表示对神灵的敬畏啊，在神灵那里祈福啊，那实质上这个能不能得福啊？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杀生呢造恶业，那怎么能够得福呢？是不能够得福的。可是从世间不了解的层面上，没有此因果生命相续的认识，就添加错乱当中，在这个当中，做不如理不如意的事情，包括一些邪知邪见的东西啦，那依照这个方式呢很认真的去做了，那么所得的是罪恶，并不能够产生丝毫的这个善法，可是还做得很卖力很认真呢，所以见跟行呢是有关系的。那么在声闻意上来讲呢，就进一步能够认识生死过患，而求出离，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面呢，要倍加珍惜，不虚耗一分的光阴，断烦恼生智慧出三界，唯一此目的。那么大乘呢是从广义上认识到 这个浩瀚的生命，这个嘞，大海，这个种种有情世界的没有边际，而发广大菩提心，才发起了这样的愿，不然我们发愿的空喊，那怎么发呢？到底要去哪里了？这不清楚的。那么三观一里面，共通的，比如人无我的观察，就为什么无我？这观身受心法了，这当中，离身受心法和依身受心法都找不到自体我的存在。那跟通教的层面呢，身受心法了，观身无身呢，观心无心，这个心不可得，身不可得。那么这里说本起因地呢，即一切所现呢，这个呢本然清净，本不可得，不是说观后才如是，就是未观之前无始以来真理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经过文思了解了这个以后去修，修到最后的时候原来如此，还就是这样，不是心得到了什么东西，心生了什么东西，只是没有正德之间呢，日用而不知真理，从来没有随的你的心念，随的某个事情而有了改变，那么最后趋向真如了，还是如此，所以称为这个嘞本起因地，就是如来藏呢，这个嘞如来藏相，这个圆满真悟的迹象，这个是本起因地，一切如来本起因地，皆以圆照，这个皆依圆照是什么？就是圆满觉照，那么这里这个觉照啊，是与真理相契，无有戏论颠倒做遮挡，直接的智慧心呈现，也可以讲心性呈现，不是后期有的人理解的一样的，这个身体啊有生生世世的变化，然后这个里面有一个不灭的心性，一直都相续不绝的，那这个完完全全是一种错误的理解，不是真真实实认识心性的含义，就是指的智慧心，智慧光照，无有丝毫的戏论。那么这个智慧心观呢，相对的来讲呢，清净觉相，就是现起的是清净觉相，这么这个觉相呢跟不觉之相什么，这个不觉之相呢，人我众生受者，觉相呢无余清净的一切，生灭幻化了不可得，山河大地稀释法身的呈现，有情无情同源种子，有情无情呢，这个昭然显现是这个呢直接法的呈现，法的演说，那么就是 这个清净觉相显现，这个与圆照相待，那么从结果上来讲，从究竟上来讲呢，永断无明呢，翻成佛道，那么以这个智慧照起清净相，具圆满觉，离细论尽，无余的细论尽离掉了，所以永断无明，那么这个时候身心寂灭了，平等本寂，圆满十方，入不二境界，就是入神通大光明藏呢，那么这个时候是佛的境地，这个呢是佛智慧心的照了，叫方成佛道，那么这个佛的圆满觉了，智慧心形是这样显现的，可是众生呢还有发心菩萨呢，为无明万子所缚，不显此真，那么由智慧之明圆满觉照圆满觉相所显，对应的就是什么？对应的就是流浪生死啊，无始以来的无明相，细论相，不解了真实，不觉悟真实，所以才需要啊佛说法了，尊重这个嘞教诲，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那么为什么众生不知道呢？那么这个妄执啊就开始揭示，云何无明善男子，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犹如迷人四方异处，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那么这里的不能够了真实啊，了本清净呢，法尔如是的真理，就现妄觉，现颠倒，称之为无明，用了相应世间现象当中啊，众生都可解了，都可认识的，这个嘞，内容来做解说。这里这个解说呢，非常的这个贴切巧妙，云何无明？什么叫无明呢？善男子，一切众生呢是所有的有情，前面讲了真实界，这里就讲什么颠倒界、众生界，就是凡夫有情众生界了。这无始以来呢，有种种的颠倒。种种颠倒意思就是说这个种种不同的颠倒，那么从这个友情上颠倒，从这个国土上颠倒，从种种事情上颠倒，那么如果归宗起来了，本质颠倒了，就是根本无明，表现出来呢，就在种种事项上各种各样的颠倒差别，那么犹如迷人，迷人就是迷了路的人，迷了路的人呢，他去到某个地方呢，比如说他新去到一个城市，从家出，拐过左巷，上了右街，然后中行一条大道，再穿过一个呢 广场，又绕过一个什么大楼，好，再走呢，走弯了，记不起来了，到底是拐了大巷呢，走了小巷呢，还是走了小巷弯了大街呢，去了广场又到了高楼，还是到了高楼又去了广场呢？这个就是记不清的了，这全国的路太多了，然后就是凭着印象又往回赶，这越赶就越急呀，越走就越乱呢，是越走越远，总觉得好像就是这个印象当中的街，这个印象当中的大楼，那实际上已经变了，是另外一个了，那么就更加没有所谓的标志，最开始记得一点的时候有一点标志，走到后来走到一定过程呢没有标志了，就四方溢出，四方呢东西南北了，往东走，最后定位这个建筑物是东，那走到下一个建筑物走不回转了，那就也不知道这个是东呢还是西还是南还是北，定位不了了，那么这个是生活里面的事情，那么从这里说众生之颠倒，根本上总结来讲呢，就是身心上的颠倒，妄认四大，为自身相，这是我的身体，这个就是我的身，地水火风，六尘缘影，为自心相，就是我听到声音，看到种种景物，吃到种种的食物，感受到这个空气呀，气味呀，冷热了，那么就是有嗅觉，有触觉，心里面对这些种种的事情有想法，有看法，有认识，这个就是自己的心，这个聚合在一起一堆的这个就是自己的身体，就是不能够如实观四大，如实观六尘缘影，堕入在四大聚合的身相上，认为此是身相，堕入在种种境界当中的认识作用上，这个就是我的心理，就是我身我心产生这样的认识，这个就是根本性的无明妄执，离了前面的这个圆满觉照，所以不现清净之相呢，就现什么相？现身相，现心相，这个不是圆照，怎么不能圆照？所以这里就是皆是流转生死的层面，那么对于这个呢，再稍微讲一讲，那么众生呢，迷，生者是觉，一迷一觉之间呢，就是凡和圣的差别，从觉的角度上来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是从真理本身，从真理本际，法性不变，法性不异，再凡再圣都是如此，而从相对的友情上，圆满觉悟呢，是与法尔如是的真理相接相契合了，那么这个凡夫友情呢，是认假作真，以妄为真，被无明所覆藏了， 所以相对来讲就是戏论颠倒的这个呢生死凡夫，没有是这个呢凡圣等一，说凡圣等一一定是从圆满觉性上圆觉妙性上真理上来说的那么从证入真实的这个智慧心性的生者呢那么观一切众生有情呢都是这个呢离戏论的清净境界，清净所显这个证入所呈现的这个凡圣无差别，而从作用心相对的这个作用心上来讲呢，那就有差别觉了那么是这个智慧圆照显这个呢清净觉相那么迷惑就是无始以来这种我执法执所展现之下，都是身心世界沉沉叉叉的这个道想道觉不是与清净觉相相应的在清净觉相上这个虚妄处我生我心那么这里在举例的时候说这个无明的时候为了闻法者能够更好的理解这个层面，就举一般生活当中的事例这个让大家来了解那么其中典型的了就是举迷路的这件事情来说的就像这个城市里的路也好，还是乡村的小路，或者是这个森林当中的路，不管哪一种路那么从它的这个大街小巷羊肠小道羊肠小道此山彼山这个相对的这个方位位置是不是一个确定的呢？那是有确定的这个此街此巷在东在西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个出发之后一路走一路记最后走走走记不得了，迷路了这越搞越混的了把东想成西把西想成东比如说这个房子在东的他想成是西，所以他就往西边走你告诉他往西边再走一点就到了他就又往东边走走得更远。所以你要去说的时候呢，你越指挥也越说了他就越乱最后分不清楚东南西北。而对于这个地方熟悉的人来讲呢，他心中呢就有各自的一个定位清清楚楚所以最后比如说一个明了路的人这个跟迷了路的人联络的时候联系的时候那现在是有手机啊有电话了，跟过去不一样最后就告诉他你就在这个地方呢停下来看看周围有什么东西，说了之后另外熟悉路的了清楚路的这个人呢就过去接他了把他带回去了带回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又重新归位这一归位之后回到原点了原来这个 街是在这头，这个大房子是在这头，啊，我就在这个当中呢搞错了，那就清清楚楚的了。而相应的这些存在的街巷大道小路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那么改变的是什么？改变的是迷了路，把方向呢调换了，位置呢模糊了，混淆了，这越走越走不清楚。那么指点了之后，归位了之后，那么这个又重新各安其位，跟这些街巷道路本身的实际这个对应到了，所以就心不再迷失，能够找得到回路，这个是相应比拟性的来说这个事情，并不是说这个误入本来呀，能够证入圆觉妙性呢，究竟证得的时候跟最初发起、最初闻思这个圆觉妙性呢，又要归到原位，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类似的比方，就是你错乱跟不错乱呢，跟这个实际情形上的这个存在呀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你错乱也好，不错乱也好，它实际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那么错乱不错乱之间呢，是你迷与不迷之间的事情，不迷就如实的认识到了，迷就错乱混淆了相应的存在，所以这个四方一出啊，比喻的、比拟的非常好，那一我们一般可以理解的，稍微容易理解一点的声闻意，说这个物我一样的，那我们学了、了解了，从际运。这个就是我们色受想行识的身心聚合，找不到一个不变不异的我，离开了这个若虚空也好，若芥菜子也好，种种想象比拟的这个我有没有？也没有，就是内外种种的地方，周遭的地方都去思维啊，推究一下，找不到，那么并不是佛法当中这样叙说了之后才没有我，也不是我们听了叙说这样去理解观察才事实上无我，不管你观察没观察，没观察之前是无我的，观察之后人就是无我的，只是剥离了、消除了原来不正确的见解、原来错误的认知，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归复清净，这个归复清归到事实，与事实相应，不是说回到某个地方去，这个举例啊，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这个之所以举例来说明它对应的比喻含义究竟在哪里，主要就是说明事实本身是如此，不管是你认识不认识都是这个样，所以称之为回复真实，归复于清净，归复于清净，并不是要你归到原来的地方，你原来就是无始以来的细论颠倒嘛， 怎么可能认识真理啊，经过观修契入之后还归到那个糊涂啊错乱的这个认识里面呢？那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出离了原来的戏论，契入真实，就是四方之处都能够清楚，不再是一种迷人了，所以佛法重要的地方就是怎么样？重要的地方就是指示众生呢，从这个种种颠倒当中超越出来，不继续迷惑其中，就是佛法里面就是要引导众生呢转迷为悟，这个是首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那么结合相应的现象事实上来讲呢，那就是依身依心来观察，以身观察，这个身体啊它是地水火风的四大组合，地大，这个毛发爪齿心肝脾肺大肠小肠，那么这个是地大。水大呢，这个脓血涕唾精液汗液等等，这个是水大。那火大呢，就是这个有暖的力量，这个就是火大。风大就有呼吸，有这个行住坐卧这些动作变化，那么这个是风大，就是地水火风呢合聚呈现出有情的身体相，那么以这个总和的身体相具体去观察呢，这个总和只是暂时相续保持的一个形象，没有一个不可分的整体性真实的身体相，它只是生灭变化相续的地水火风。所以光见地水火风呢，消除身体的实有相，认为身体的实有相，那是四方艺术的迷惑相，那么这些基本意呢理解上面是容易理解一点，但是心里面要跟这个事实相契合，要相应，那必须是经过一定的观修之后才能够见四大，不取身相，见身相无身相可得，六尘缘影为自心相，这个自心相呢就是什么样，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境界上有相应的认识，产生眼耳鼻舌身意六识，觉得这个六识就是我的心，我的认识，那么实质上呢，除了因缘所显现的六识本身的变化而已，另外没有什么可得，不可能如众生颠倒想那样的，我看见了，我听到了，我吃饱了，我在走路，我想了事情，都有一个自心相在心里面呢横亘的，就是 隐藏其中啊，认为有一个核心体，就有自身相，有自性相。那么对于这个颠倒啊，结合现象呢，这个经典当中是讲，一般讲说四种颠倒，就是无常呢做常相，这个苦呢做乐想，无我呢做我想，不净呢做净想，这个常做无常，无常做常想呢，比如说这个房子造出来搬进去住，今天也回家是这个房子，明天还回家还是这个房子，这一年365天都在这个房子里面住啊，那么觉得这个房子它是一个稳定的，好像它一直都会这样保持下去的。那实质上经过时间一久，发现这房子越来越旧了，没有刚开始搬过来的时候这个墙壁啊，刷的这个漆啊等等的，或者是石灰啊，那么白那么亮了，慢慢变暗了，变滑了，变脏了，那时间再一久呢，这房子啊成了危楼啊，又塌了。所以哪里是常呢？这身体总觉得好像这个不动就是这个样子，可是时间一久发现，这个人呢衰朽，这个有时候生病，有时候精神好一点，也在变化。那么这个苦作乐想，这个非乐作乐想，这是我们众生的颠倒啊，以有求有执的心，这个心生呢这个颠倒，不如实通达，不如实观察生命生活当中的一切，就在这个上面呢取着，就是建立这些信任之后啊，与种种相训的境界了，迷恋贪爱追求，跟他心不相训的事情呢排斥厌恶仇恨，那么没有什么落差了，这样风平浪静的一个生活境下呢，他就放逸，放逸在这个当中。可是这些境界都会变呢，你追求的追求的得到了，又想得到更多，得到更多了又想得到永久，就不断在膨胀，就是这个奔波了，煎熬痛苦不已，这十欲呈现呢，这膨胀呢，那么从他的心理上来讲，他觉得乐啊，求啊，求这些乐了，所以哪是乐呢，求来的是苦，那么对于可厌可嗔啊，这个环境不好我要躲开，那个事情令我烦恼，这我要远离，就不烦恼了，那我就开心了，就快乐了。那么这个事情远离了之后，他快乐没有？这没有快乐，所以这个呢，非乐的苦的以为是乐，就好像一个人挑了一个重担呢，在路上走，走走走，走累了以后呢，这担子放一下一下，休息一会，哎呀，这个好爽快呀，很舒服啊。这个担子还没挑到头呢，这个休息完一会之后还要继续挑，再上路，这个担子一直压在身上呢，背负的继续前行，所以从始至终啊，这个担子啊都在压在肩上，众生没有觉了，不能够清净觉照，都在细论经里面呢，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暂时性的吃了一顿美食，看了一下美景，得到了什么荣誉， 事业上有了一点成就，家庭有什么这个和顺和睦的一个事情，他觉得很快乐了。那么这过了之后呢，又觉得不够，或者是又产生了变故，重新要归入到痛苦里面去了。刚刚再爬起来，接下来又掉在地上，这个刚刚好一点，又来了一个事情，所以这些呢，它不是究竟的安乐，这无常变化了，有逼迫之心，所以本质性是苦的，就非乐即乐，非我即我，就是这个身心上呢。以为有一个我啊，就是我啊我啊这样想，那么实际上呢这没有，不静坐静想呢，就是身体，这个四大组合，薄皮细肤围的了，看起来好像有点可以看的样子，那么这个皮肤一破了，里面血肉模糊了，躯体当中身手二脏筋骨相连，那么实体上呢没有一个外向所现的干净清净相，都是不净相，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四种颠倒，这种种颠倒呢这个四种颠倒。那么这里就以自身相、自心相为根源来诠释，然后这个自身相当中、自心相当中重要的在哪里？重要的是自，就是我、我执，依我而说身相，依我而说心相，不管是说身相呢说心相呢，这个心理的细论根本都在于我，这个是一样的，那佛在阐述的时候，启发的时候，就结合身心种种现象，引导观察，在这个身上，在这个心上，不可能建立有所谓的自我，有自我的实体。从来都不存在，没有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依观察认识无明相的本来面目，这个呢真实情况产生呢，这个呢觉照，产生觉照，以此这个无明之相，这个没有真正去做观察，那是不可能消除的。这个了解的时候，认识到这一段的时候，是先有见的这个来升起，就是有观念，有认识，这个就是见的升起。而要有了这个观念性的认识之后，才可能进一步引发观修，破除戏论，消除无明的颠倒，那么说了这个之后啊，接下来呢就是进一步隐蔽喻来解说，这里虽然举例子了，示范一出来说明问题啊， 结合身心的观察来这个呢揭示无明的根本。那么这个所揭示要断除，是不是真有所断？如何断？举两件事情来这个比喻。闭彼并目，见空中花，即第二月。那么这个空中花是什么？第二月是什么？那么这个空中花呢，是比喻生相。这个第二月呢，是比喻心相。那么这个目呢，这个目就是指这个有觉有迷唯一的这个有情心，就称为目。这我们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心悟，这个即佛即菩提，心迷即众生，即无明即颠倒，依此一心，心生灭，心清净。那么清净就是这个呢圆明觉照，就是这个清净觉相。心染着戏论呢，就是迷惑四幻溢出了生死颠倒，那是即以目为喻。那么这里举病目呢，病目就是眼睛有毛病了。那么这个眼睛有了毛病了之后啊，产生错乱的这个视觉。你比如说黄疸病的人呢，看到这个空中，看到这个人就有黄的颜色，或者看到这个空中呢有头发丝啊，那么实际上空中没有头发丝。可是在得病的时候，眼睛看东西看虚空，他就很真切的显现出来，脱也脱不了，谁看到哪里哪里都有，就是跟这个有毛病的眼睛相应。那么这个第二月呢，这个就好像这个水中月一样的，水中月是倒影呢，像猴子捞月了，他说这个水里面呢，今天呢有个月亮，那着急了，这个月亮掉到水里面去了，就纷纷也去把它捞起来，那么结果手一触到这个水的时候呢，水就波动了，散开了，月亮也不见了，回首一望呢，月在空中，水里面是没有月的，只是一个倒影。那么眼睛有毛病的人呢，这个第二月呢，它不是倒影的问题，而是看月现重影，在月亮发光，眼目所见，然后在这个眼睛产生病的时候呢，他看到两个月亮并线，这个月亮不远的距离呢还有一个月亮，像有时候人呢，一些情况当中，比如说头发晕呐等等呢，这个有一些目眩。那在有月光的时候看空中的月亮呢，那就看成两个月亮了，那像有些眼睛不好使啊，视力近呢，看着那人，看着人模模糊糊的，那么别人看这个人呢就不模糊， 是不是这个人模糊了？这个人本身没有模糊，哎，他眼睛有毛病，他模糊了。所以第二月，哎，第二月呢就是相应的呈现两个月，这个是望见所成。要是真正眼睛没有毛病的人，看不到空中花，也看不到第二月，因为第二月从来就不存在呀，空中花也从来就不存在呢，怎么看怎么也看不到，所以证入真理，证入真实了，我生我心这种细论边界，这种辩计，甚至心里面怎么样也不会呈现，这个是望见所成。那么要证入真实呢，那就要离此望见，这个眼目之病好了，空中花也消了，所以说这个第二月也消了，所以这个清净圆照呢就显发真如这个嘞觉相，这个无明颠倒呢就有我生我心四方一处，就这样来的，那先说到这些。